十字架，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就已经讲一句话说，我看见魔鬼从天上坠落。你也可以说那个话是主在预言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成全的时候要发生的事，可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你知道，虽然主是借着十字架才完全成全救恩，可是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在的，他无论到哪里，那个领域就有救赎的功效，这是我相信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他所在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有救赎。所以你看，虽然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才浇灌下来，人才得到活水的江河，可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之前就先得着了。主很清楚的给他讲要把活水赐给他，那个显然不是说五旬节以后才有的，很可能五旬节之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是可能领受了圣灵浇灌，有一个更实在的经历。可是我相信在那一天他有一个开始的经历，他才会那样的兴奋，丢下水壶就跑去告诉城里的人。那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分析到底主钉十字架之前人对圣灵的经历、救恩的经历是怎么样，钉十字架之后是怎么样。圣经有的时候写的话让我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把这两个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想这个不是最要紧的事，那至少我们确定一件事，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确实是已经应验这里的话，因为从此以后仇敌的工作被局限在一些领域而已。这里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里的天上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属灵气天宫、属灵气的恶魔那个天宫可不一样啊，那个天宫仍然是在我们地球这个地的领域，那个天上没有他的地方，那不是指的这个天空属灵系的恶魔。你就是飞太空船飞到月亮去，对不起，那里仍然是有天空属灵系的恶魔，那边可能人跟人之间可以仍然继续有征战，对吧？可是主讲的那个属天的领域不，魔鬼在那里再没有地位，那是指的另外一种情形，是借着救恩把我们带进的一个领域，那个叫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讲的，对不对？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坐在一个属天的领域里面，身体并没有离开这个地上，可是我们应该住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住在那里，在那里你就容易胜过仇敌，因为在那里仇敌没有地位。基督徒有搅在很多征战里面，因为他们留在属地的领域里面。你怎么样可以进入属天的领域呢？第一，你要先知道你今天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要先进入那个得救的地位。你要得救了，信靠基督得救，这是你能够与主一同在天上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你既然与主信靠主得救了，你就应该知道你有一个地位与主坐在天上，你要明白。第三，你借着每一天各方面的操练学习，你的态度来继续守住你这个地位。比方你一定要学习信靠主，对吗？我们叫你教导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知道这是做什么？提醒你，你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一个人站在属天的地位上，他就不会忧虑。为什么呢？他看得远，他不会为了眼前这些事就抓住他的心。你正在遇见一件事，可是却叫你要常常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就不会为现在的事情那样抓住你的心，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学习信靠主，顺服他，而且常常学习等候主，有鹰的翅膀，我们就可以驾行穹苍，稳行在高处，这是圣经应许我们的。你读过那个 Hiding Place 这本书吗？那个 Corrie ten Boom 所写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有一个家庭，一个普通的家庭，就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们藏匿犹太人，因为希特勒要杀所有的犹太人，那最后解决办法，后来他们因为这样被发现，他们被抓到集中营，他们两姐妹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差不多中年人了，这两在集中营是很不容易的，你很难想象的是什么。很多人战争结束以后，从来不再去谈那个事情，从来不跟他们的家人谈。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种东西只要一想起来，他就无法过去了，那个痛苦。 可是这两个人他们里面有主，他们真的得胜有余，所以在里面也很不容易。那本见那本书的 Hiding Place 写得非常好，那个他们的一些见证。后来在集中营里面，他的姐姐死了，那个妹妹主存留他，后来为主做许多的工作。那个姐姐还没有死以前，他在那些痛苦里面，有一天他跟他妹妹讲，他说我看见一间房子在那个楼梯的转角有什么漆成绿色的，他就是一个一个讲，他妹妹在旁边听，好像他在讲故事一样哈。好几年以后，战争结束以后，主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他一进去，他说他都讲不出话来，因为那个地方就像他姐姐形容的一样哈。然后他姐姐说，我们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他们经过这些事，我们要让他们在那边居住，让他们得着医治他们的伤痕。他妹妹很同意，他妹妹想的是那些因着希特勒所以受伤的那些人，他姐姐不是想那个，他想的是德国人。那个人在集中营里面遇见那么多的痛苦，可是他想的是那些人，他说他们里面没有爱，他们需要神，他说他们会听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待过，他这样讲。你知道那个叫坐在天上，你懂吗？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整个人活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神并没有保守他，使他没有受害，他最后还是在集中营里面死了。可是那是一个得胜者，那是一个像殉道一样的得胜者，而且他一直活在天上。 Corrie Ten Boom 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写得很谦卑，他都把荣耀归给主跟归给他姐姐啊，这些人他讲到他自己都把他讲得很那个。其实你仔细的思想你就知道，他当然是一个得胜者。他跟他姐姐不同，神使用他姐姐到那里，神使用他后来更多的年日，神使用我们个人不同，可是我们一样都可以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我觉得 Corrie Ten Boom 他们的经验很能够跟启示录在这里要表达的经验相符，因为他们遇见的事情就是看起来那么明显，那么多的苦难，那就是启示录所讲，就在这些里面，主有一个 hiding place 给他们。那本书取的名字很好，因为他其实是在讲他们家预备的一个 hiding place， 一个隐藏的地方，藏犹太人。可是那是一个双关语， Corrie Ten Boom 写那本书是要讲到说，其实更宝贵的是神给我们的 hiding place，给我们一个隐藏的地方，这是合乎圣经，对不对？也是我们这一次解释启示录我很重要要提到的，就是主不是把我们保守起来提到天上去，然后地上有灾难，不是的，而是就在灾难进行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有一个 hiding place， 我们受印，我们被神保守。可是同时呢，就在这里面我们仍然为主传道，都是同一个时间在发生的事。这是我一直要传达给大家，我相信也是启示录的主要的信息。所以如果你至少抓住这些，你再来读启示录，即使有一些细节你忘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抓住很多的要点的。但是一些细节有一些我在这里解释，有一些可能你参考我的讲义，或者有一些参考书对一些表号的一些解释，可能你会更有概念，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可能你就会学习到更多。那十三章提到这两个兽，我们已经好几次提到哈，我相信这个是在讲到魔鬼在地上的工作，它的特别两种形态，一个是像第一个兽，第一个兽是很直接的，我们就会很容易认出它是一个抵挡神的力量。可是第二个兽呢，被称为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假先知，它其实还是兽，但是呢它有两脚像羊羔一样，但是说话却像什么，像龙。所以我们遇见的仇敌的工作，有的时候也经常有像这两种形态，一个是很直接的，一个是披了羊皮的狼，对吗？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留意，也需要学习怎么样胜过这些。就是这些兽在横行的时候，主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 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最好那个得胜是指的外面仇敌所认为的得胜，而不是神认为的。神期待我们是我们得胜，外面也许是他得胜，可是里面是我们得胜。了解我意思吗？至于这里的666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可是很可能就当时的读启示录的这些教会，他们多少会有一点知道，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注意数字的。你知道古代，我们现在很习惯用阿拉伯数字，古代很多国家的语文并没有这些数字哈，所以他们要表达数字，有时候用他们的字母来表达。像希伯来文，它可以用它的字母表达，比方第一个字母如果代表一，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到了第十个字母代表十，第十一个字母可能就代表二十，就像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的名字那几个字母，它加起来就是一个数目，这样加起来，有的人就用这样来算一算说，尼罗刚好是666。可是你是那个时候尼罗已经不在了，所以讲尼罗似乎变成好像不那么实际，所以到底他指的什么呢？也有人说罗就在指罗马，也有可能我们不晓得。就当时而言，指罗马是很能了解的，因为确实他们当时遇见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可是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去配到一个什么事情上面。如果你看见今天有一些，有一些产品，他们故意把名字叫666，你不要紧张起来，说这个是指这个666。但是会那样故意那样做的人，大概也多少一点666了。可是也许在我们旁边就有666，我们都要小心啊。凡是那些使我们如果要忠心的跟随主，可能就会遇见不方便的事，很可能都是666，因为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个。可是就是在这些进行当中，却有另外一批人是得胜者，他们站在锡安山，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这意思当然不是说都是单身的人才会在这里有份，那我们都没有份，江牧师就有份了。可是我想这个不是指的像这样哈，我想那是指的属灵的含义，讲我们真的除了主以外没有什么所爱慕，或者说我们真的以主为我们的意向，一个人真正的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向着主啊，我想是指的这样。那这里提到因为天使在天上传福音，这已经我们已经提过，我相信这是指的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好像受横行的时候，仍然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十四章结束的地方就提到两种收割哈，所以到十四章结束很可能也是已经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第二次来了，但是后面的十五章以后呢，是好像我们提过的，把里面的这个神的愤怒拉出来，就像我上一次讲到地图哈，拉出来再把它讲得更详细。因为十四章结束的时候不是提到那是神愤怒的大酒榨吗？那现在借着这个七碗，要把这个神的大怒表达出来，好像神的一个大愤怒要临到这个世上来表达出来。那到了十七、十八、十九章呢，更进一步把七碗里面提到的巴比伦受的审判，其实就是整个的仇敌的工作哈，大巴比伦淫妇还有受假先知受的审判，都在把它拉出来更详细的讲。这是启示录这些大概的编排，下一次我们再多一点讲到这些。我们今天先大致上讲到这里。